我们今天题目是耳鸣哈，就是刚刚各位所读的《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一节哈。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或者我们这个新教里面，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非常注重耳朵，也就是非常注重听啊。这当然我们新教觉得是比较合圣经了哈。天主教。东正教呢，他们都好像比较更注重看，所以你在天主教或东正教教堂里面的那个特点，他最起码以前讲道不是很长，但是他非常的富丽堂皇，就是他们注意看到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基督教注重到听到的部分，在如果从圣经来讲的话，可能这是比较合圣经的，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圣经就讲到说耶和华的显现，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但他们是听到神的话，当然听到也是间接借着摩西所讲的传递给他们，但是神严严的不准他们好像看到，第一个神根本不能等于任何的形象，神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任何的形象，他是灵，那免得人看到什么然后就做一个样子来膜拜他，这是神很讨厌的事，神最厌恶的事。当然你看以色列也就后来还是做了金牛犊，他们就是喜欢人很难单单凭听到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就全心全意的敬拜、相信、认识这位上帝。人总喜欢一些比较容易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那可是神是很禁止这个事情的。当然，我们相对的来讲，也有一些圣经讲到的异象，不过这些异象包括在启示录的，你看到这些，重点还是神借着他的话把它讲出来。那讲出来，我们要听。对，我们也读圣经，但是像马丁路德就非常强调听到而不只是看圣经，他很强调一个牧者领受了上帝的话，把上帝启示出来在圣经里的话讲出来，然后会众能够听。我们看重一个是耳朵，一个是嘴巴，天主教东正教比较看重眼睛啊。那么嘴巴是传讲，那么天主教在传讲的时候，他们也不是不看重祷告，祷告也是用嘴巴跟上帝祷告哈。当然我们是心中要有祷告，但是包括诗篇很多地方都讲到说，求你听我的声音，不只是听我的祷告，讲出来，我讲那是祷告，那天主教、基督教都有的，但是传道人讲道，然后你听。这是新约旧约都更强调的一点，信道从听到来的，以色列你要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你们今日若听他就不可硬着心哈。诗篇九十五篇还有生命记第六章这里都讲，还有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都讲到我们要听。那个听的意思不是说你的耳朵听到什么特别的奇怪的东西哈，好像一种特别宗教经验，听是指着对圣经上的话有相信、有顺从、有认识、有领受的那个态度。那我们希望我们始终有这种愿意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话、上帝给我们指引这种态度。那以色列虽然是神这么强调上帝说出来的话，借着他仆人所传讲的话人要听，可是以色列常常不肯听。那么在撒母耳记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讲耳鸣，就是神讲话，神借着他的传道人传讲圣经上的启示，人不肯听，不尊重，不领受，不明白，不认识，久而久之神就要用很可怕的事来管教你。这里说听见的都必耳鸣，因为你以前不听，所以上帝再叫你听到的时候你耳朵都要被震破了。 在这个词在旧约用过两次啊，另外三次，另外还有两次，一次在列王记下21章，也是指以色列的王的罪恶，一直不听神的话，所以在21章12节就讲到说，将来我要做一件事，听见的人都会耳鸣。另外耶利米书19章3节也讲到说，因为以色列一直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会行很可怕的事，叫听见的人都耳鸣，就受不了。那这意思有点像中国话讲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神给我们温和清楚明白的话，养育我们，警戒我们，是我们的医治，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鼓励，是我们认识神的唯一一个管道。如果我们不听，我们不领受，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明白，我们拒绝的话，那么神就会用很强烈的方式让我们在生活中没有办法避免神的管教和严厉的处罚。好，我们就来看3章，神为什么这么生气哈。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啊，我们也很感谢主，撒母耳的表现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相信的。就是我们当然希望环境都能够好，但是环境再好你不一定信靠主，环境再好我们不一定有那个谦卑的信心。那撒母耳所在的环境是非常不好的，你很难想象最不好的环境居然是上帝的殿。其实新约教约都常常讲，耶稣说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你把它变成贼窝了啊。我们非常遗憾，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在神的殿里面，在最神圣的地方，反而有最污秽的事。以利和他的儿子就让上帝非常愤怒。但是我们又说，即使是很污秽，即使是很糟糕，神会保守我们，神对他的儿女会保守。我们希望这个保守也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珍惜，使我们在神的保守下，我们也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污染。就是各位，这可能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弟兄姐妹，不管是去好环境坏环境，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啊。儿子女儿要出国读书了，平常在的时候都不太好管，现在远的时候会不会学坏呢？会不会坏环境影响呢？先生去大陆工作了，哎呦，听说这个大陆妹很厉害啊，会不会怎样怎样？各位，这些担心是真实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自己都是经不起试炼引诱，何况我们的小孩呢？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用担心来代替对主的信靠。就是我们看到撒母耳，其实他耳濡目染都不好，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既不尊重神的祭物，又跟人家行淫乱，天天看到就是这些，听到就是这些。然后以利嘛，很糊涂，可是撒母耳就在这种环境下仍然能够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句话的意思不仅是表示神在保守撒母耳，撒母耳对神在出污泥而不染，出这个很污秽的环境而特别显出他的圣洁，另外也是在想到撒母耳实在有一个很好的，从小虽然他是跟妈，就是他可能他断奶以后，可能3-4岁以后就到圣殿里面，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好的影响，但是母亲在从怀胎开始的那种敬虔就影响到他，那个影响到他就是他不仅是对主有一个单纯的心，而且他也能够顺服神所设立的制度，哦，这个很了不起。各位，我想在这个教会，你们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所以也比较有一个顺服的心，很好，感谢主。我看到哈，尤其在国外，很多的教会都有一些特点，就是很多人他们从来没听过福音，然后来教会信了耶稣，很好，这我们大大感谢主。但是呢，他信了耶稣以后，常常因为他们都很聪明，是留学生，是很会开公司，很能干的，他们就不大容易顺服教会的制度。我会觉得牧师这个差劲啊，教会制度这个不好啊， 我们都承认牧师有罪，也承认教会的制度不好，一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都愿意虚心就教。但是呢，很多的华人基督徒的教会一直不能成长，不是他们没有人信主，也不是他，甚至不是他们不渴慕，甚至不是他们不追求，但他们就不能够顺服。你看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这都很难的事，他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很小，以利和他儿子都没有好榜样，但他就能够顺服，他就能够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感谢主。那好，这是撒母耳的一句话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描述。人如果能够这样哈，不是说我们做奴隶，不是说我们不会反省，不会说我们不会检讨，不是说我们不会批判，而是说我们因为敬畏上帝，新约旧约都说的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讲的。虽然那个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绝对的顺服神，我们也相对的对神的设立的，包括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在顺服当中，看看怎么样靠着主来慢慢的改或者忍受。以撒母耳很好，可是以利的确是惹上帝的愤怒，以利和他的儿子惹上帝的愤怒，以至于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们的主是有很多的默示，他很爱我们，所以他有很多的话对我们讲。那么当他不常有默示的时候，就跟我们平常一样，你跟你太太，你跟你先生没有话讲就是生气了，你们很相爱就是话很多，所以很多时候太太都会抱怨，怎么你现在都没话跟我讲了，常常就是不够相爱了哈。那耶和华总是爱我们的，但不常有默示，就是以色列惹他气生气，他就不多讲话了，然后要讲的就是叫人耳鸣的责备。今天神照样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我们有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有无限的丰富，虽然字数只有这么多，不会再加不会再减，但是圣灵借着这个字句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奇妙的工作认识上帝的奇妙的爱，那是几千几万年一直到天堂，我们都永永远远可以从里面得到新鲜活泼丰富古旧又古旧的那个美好的话。我们今天只要有敬畏上帝相信神的心，我们也会知道耶和华的言语是丰富的，常常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说出警告的、提醒的、安慰的、鼓励的、责备的，丰富与我们有益的话。当他不常有默示的时候，就是我们惹他的怒气，或者我们的心不尊重他，没有注意去听。你愿用心就听得到，各位，这你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经验啊。你不用心听，他当面跟你讲也听不到。就好像有的时候饭桌上，老婆跟老公讲话，当面跟他讲，也只有一个人，他心里在想别的，当面讲也听不进去。甚至我们在当兵的时候，那个班长啊、排长啊，都下一个命令，各位弟兄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常常要怎么样附送，什么，跑多少公尺，在地上扑倒，然后匍匐前进多少公尺？那个班长下这命令，那个对那个兵要重念一次，念一次就表示我听进去了，你讲的我能够重复一次。可是即使讲了重复一次，我们还是不一定听得进去，没有听到心里面去。这都是圣灵恩待我们，我们才能够有的。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求耶稣基督的大爱，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不断地在对我们说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美好，让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以利因为不听，所以他形式上天天在传讲上帝的话，形式上好像也是一定有献祭啊、祷告啊这些东西，但是他显然听不到神的话，他也没有真的传讲神的话。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这一句话也是非常简单的在描述以利是一个老糊涂。那么他不是没有对神敬畏的心，但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稀少。那么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我们也想到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哈，包括就是不是肉体上的，肉体上包括以撒也有这样的情形，看不清楚。但是我想到的就是巴兰，巴兰看不清楚，他看不清楚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有拔出来的刀，就我们也会听不进去神的话，眼睛也就看不进了。聪明两个字，聪就是耳朵能听，明就是眼睛能看。当我们耳朵不能听上帝话的时候，我们眼睛就糊涂了，看不到。这每个人都有，有的时候你在愤怒当中就看不到了，对不对？各位，这报上也有，我们也有嘛，哈。开车的时候明明前面好像没看到一样就撞上去了，因为你在想别的。巴兰想的都是钱，所以他听不进去，也看不到上帝给他的严重警告。我们也想到有人太悲哀，也看不到夏甲在带着他的孩子，应该是带着他的孩子，井就在他旁边，他就看不到，大概就是太悲哀了。我们感谢主，巴兰和夏甲后来是耶和华开他们眼睛，他们就看到了。亚当夏娃是违反上帝的话看到了，那不是好看到。巴兰和夏甲是上帝的恩典叫他们看到，那就是好的看到。我们求神让我们眼目打开，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哎呀，以利就很糊涂，他实在是老朽昏庸，他可以做他应该做的事，但他实在是就是心中没有尊重主，他就没有做。第三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这都是我们必须说要用灵异来了解，就这重点不在他眼睛有老花，眼睛有白内障，重点不在讲灯的油不太够，灯要整理整理，重点在灵性上的昏暗和沉睡。那么耶和华的灯，耶和华的光，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慈爱仍然在约柜那里，在跟人立约的那个行动里面，在跟人立的约里面还没有熄灭。神不会收回他的慈爱，但是就我们人来看已经是越来越渺小，上帝越来越愤怒了。那唯一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爱的，还能听上帝话的，虽然他自己圣经上底下讲还不认识耶和华，但是因为名义上应该认识耶和华的都不听神的话了，神就跟一个小孩子讲话了。哎呀，这我们在圣经里也看过，耶稣在听到别人赞美他的时候，很就是法利赛人听到非常不高兴，禁止你的门徒吧，耶稣就说他们如果不赞美的话，石头都会喊起来。那么巴兰的驴子也是，主人的眼睛没看到，他都看到了。那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应该最能够听神的话，最能够看神的话，最能够传神的话，最能够跟神讲话的，最能够做神的话的。本来神造我们是这样的，就现在我们做的事情都是违背神的话。我们还是很聪明能干，但专门做违背神的话，但神不会停止的。如果人都不听，他会叫石头喊起来；如果人都不听，他会叫驴子听；人都不看，他叫驴子看。那这里呢，感谢主，还有一个撒母耳。撒母耳的确，圣经讲那个时候第七节还不认识耶和华，也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这个不认识耶和华，应该当然不是说他没有被神拣选，他在万事前就被拣选，也应该不是说他母亲没有给他好的影响，他一直到现在有这个现象，耶和华也对他说话，就一定是有好的影响。但是他就那个不认识是不够明白，他还太小了。他虽然有他母亲的影响， 母亲敬畏神的影响，可是我们不太知道在第三章这个时候耶和华在晚上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离撒母耳来到这个地方有多久的。圣经上是在想他断奶的时候被送来的，这个断奶的时候如果照我们今天还不到一岁了，那个时候可能三五岁，再大一点最多十岁吧，到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十五岁二十岁了，可能有五年十年了。这五年十年哎呀我们也很遗憾，有一点像那武侠小说，或者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很聪明甚至天才因为被耽误了，或者是家里穷或者怎么样，他可能要晚十年二十年才能读书啊，我们会说好可惜。我看有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我看有些人真的好聪明，那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学校里面，但是一发生革命了以后哦，十年二十年青春都已经浪费掉了有的人神也特别怜悯他们，在他们三十岁或者二十六七岁再重新回大学再读他们也很用功虽然他们不是信主的，神也给他们一般恩典让他们能读得很好，但是究竟多数的人我们会蹉跎岁月啊，每个人都会，也许我们的青春浪费掉了，也许没有被好好教，也许被伤害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我不知道撒母耳在这里被浪费耽误了多少时间，但神不浪费，虽然他在这一段时间可能没有继续强化他的信仰，或者说就到第一刚才我们看的他还不认识耶和华，也就是他母亲教导他的可能最多保留一些，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孩子的心还是单纯的，神在他身上还是工作，让我们都不会灰心失望。在约珥书里面有讲这句话，从前蝗虫吃掉的我会加倍赔偿你。我们如果真的愿意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面前，就算是不管别人错我们错所损失的，是一定不会是损失，神一定有他的恩典。好，神就在我们不知道他来到这个糟糕的圣殿后的哪一天，约柜已经是神的话已经几乎都快要被消失了，但是还在那里，撒母耳也睡觉了，哎呀一个孩子不认识神，或者是已经严重的被环境隔离了又睡着了，看起来是上帝最不会做事的时候，最难做事的时候，哎，神就在这个时候做事了。第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呼唤就是呼召，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呼召神的呼唤就是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的拯救，神呼唤要有光就有光，这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讲的，神用他的话呼唤就托住万有，神用他的话呼唤包括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对人的提醒你在哪里，包括神的呼唤借着先知来警告，神的呼唤或呼召圣经有的时候就用这个字来代表上帝所做的一切的事，创造管理拯救审判，现在上帝呼唤撒母耳就跟神也呼唤呼召我们一样，他呼唤撒母耳，但撒母耳不知道那是上帝，哎呀但是他好乖，这真是我很难说，我想不是以利教的，但也可能是吧，但我觉得这是当然都是神的恩典，是母亲哈拿教的。撒母耳就立刻注意，他先说我在这里，然后第五节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各位这小小的描述有什么重要的呢，小小的描述的重要就是他真是体贴有礼貌。各位你喊别人喊儿子喊先生，很多时候他也不应，他听到了也不应，最后终于应，终于到你面前也是等了很久，有的时候妈妈会讲我喊你你怎么不应呢，哎，很远嘛，就各位不妨自己测试一下，人家叫你只有一个地方或两个地方我们会立刻马上反应，第一个是老板叫我们，第二个就是在军队里的时候，在军队里面的时候只要喊到你你立刻就是哟，对不对， 但是那是出于惧怕，那是出于规定。这里是上帝，上帝保守撒母耳，他不知道是上帝喊他，他以为是以利。我不知道撒母耳住哪个房间，我不知道撒母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跟以利隔了多远，我估计他还要跑过去，一定是有点距离。他为什么要先喊我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体贴懂事。他跑过去可能要过10秒钟20秒钟，他不要叫人家等10秒钟20秒钟，他不要叫人家再喊一次，他不要叫人家多费一点力气，他要先叫人知道我听到了，然后跑过去。好有礼貌，好懂事，我们缺少这个，对不对？如果我的儿子有一天半夜三更，我说谁，谁谁谁来啊，恐怕要喊啊、哦，谁吵我啊，啊，妈咪你半天才，各位撒母耳这时候是童子，更好睡耶。他一听到，而且他很好睡，他不是那种好像神经很紧张的人，他不是睡不着一喊就起来的。我怎么知道？因为他回去又可以马上睡觉，就是他是那种很神经大条的，所以叫他应该不容易叫醒，叫醒应该不容易恢复到警醒的状态，然后更很可能就火大了。半夜三更叫我干嘛？他都没有来，他听到，他一醒来第一件事，我在这里。这都是神的仆人对神的一个反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我多么希望我也能够有这样的心，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心，最起码对我们的上帝。但如果我们对上帝是这样，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对每个人这样。我自己真的想一想看，你叫我，我不一定马上反应，听到了，如果我情绪不好还等一下。我太太在以前在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在餐馆打工，她真的是一个很餐馆很高级的餐馆旅馆。她说他们那个时候，这是20多年前，旅馆的接线生电话铃不可以响2声以上，一响马上要接。各位你懂什么意思吗？就是不要叫客人等嘛，你打电话也是不是希望人家早点接吗？响了10几声还不接，然后听到是什么留言，你就很火大嘛。但我们火大没有用，因为我们是小职员，老板就你干嘛这么慢才接电话？你到哪里去了？你死到哪里去了？哎呀，我看到这里都是撒母耳，实在是很懂事。耶和华叫他，他马上，我在这里，我现在不能马上到你那里，但我要你知道我已经听到了。然后下面就跑去，哎，各位回去试试看吧，你半夜叫你老公一次，半夜叫你老婆一次，半夜叫儿女一次，他会跑过来吗？然后跑过来很客气哦，你叫我，我在这里。就这都有圣经里很多嘛，仆人静听啊，顺服啊等等这些话。好，我们也必须说哈，公平一点，以利虽然是惹上帝的怒气，但他究竟也是服侍主这么久，虽然是老糊涂，虽然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但他还是我觉得长期在主里面也还是有一点训练，那个训练就是我觉得他对这个孩子也很不错。好，刚才讲你半夜去喊你儿子一次，不是去喊啊，就在床上叫他，看看你要叫半小时还是多久才叫得动他。假如你没叫他，不，你没叫他，他来推你，哎，老妈老爸，你刚刚叫我什么事？你说我没有叫你啊，你不妨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很火大吗？以利可能好不容易才睡着，忧愁他的儿子，结果这个小孩子跑过来，我也不知道是推了他几下，我在这里啊，你叫我，以利应该是我就会很火大， 我好不容易才睡着啊，我们现在这种年纪大一点的又有个毛病，常常睡不着嘛，再被你叫醒了更火大了。他没有很生气，他只有说我没有叫你，而且我觉得下一句话也够体贴了，你去睡吧。就是我在以利身上还是看到一些美好的情形，体贴，然后我也感谢主。 Summer 就是我说了神经大条，你服侍主要敏感，但你服侍主要能交托，交托就是神经大条，敏感就是仔细。我们都求主给我们，不能也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结出各样的果子。哎， Summer 就去睡了，然后就显然也睡着了。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第二次了，第二次呢，他节省了一点哈，那么当然就不必再讲到说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也没有讲他跑过去了，因为应该跟刚才一样，但多了一个以利说我的儿。我还是这也是以利很正面的地方，两次被吵醒，他没有说我的妈你干什么，我的妈是生气的话，我的儿我没有呼唤，去睡吧。我不知道以利对撒母耳是怎么样，看起来他们应该是有一些感情的，因为我想以利怎么样讲也是一个不敢说良善，可以说忠心吗？忠心不能说，也起码还算有恒心的服侍了几十年。然后我相信他两个儿子叫他也很伤痛，他也劝过他儿子。撒母耳这么乖巧，他一定喜欢撒母耳。我不知道以利在对撒母耳有没有内疚，因为撒母耳看到他儿子一些坏事，整个圣殿的衰败他都看到了。我也不知道以利对撒母耳有没有期待，我都不知道，圣经没有写，但这里看起来他还是很爱这个孩子的。我的儿你去睡吧。好，第七节我们刚刚讲过，撒母耳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还不认识，这个不认识应该不像以赛亚书讲的牛认识主人，我的百姓不认识我，而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并不熟悉。我们也不必很严格的说他这时候得救没有，我们就说他不熟悉主的事，可能因为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也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不认识神就是还对神不了解，没有得到耶和华默示就是神没有对他特别说话，这只是指这件事以前没有直接跟他说话，现在是。第八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好，你看圣经每个字啊都有它的意思，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两次不一样，是撒母耳起来。你自己想想看吧，三次被人家叫醒，三次被一个声音叫醒，他以为都是以利，起来。第二次，如果你是，各位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如果你是半夜三更第一次你觉得爸爸喊你，结果爸说没喊你，第二次你又觉得爸喊你，他还说没喊你，回去睡觉，我都觉得我会很奇怪，奇怪兼火大。火大就是我明明是你喊我两次你说没有，我就很火大，半夜三更把人家叫醒两次。哎，当然相对也是以利也很火大，半夜三更你把我老头子叫醒两次，那会很火大，但是也会很奇怪。撒母耳会奇怪，应该是奇怪，那我听到的是什么？会不会害怕？是鬼啊。各位，我也不知道撒母耳为什么会觉得是以利的，莫非耶和华的声音跟以利很像吗？莫非耶和华就借着以利的腔调来对他讲话吗？我不知道。还是撒母耳知道整个的殿里只有两个人住着，以利的儿子不知道是住在哪去了，如果住在一起，你也看到这个以利的儿子在这些对话里面他们也都不理爸爸，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但是我们假定整个的会幕里面就这两个人， 那撒母耳会想吗？那是谁喊我？神的声音应该充满了安慰，但这时候他不认识。半夜三更，我们再想想现实，如果只有你跟你的配偶在家里面，然后你明明听到有声音，然后他说没有，撒母耳会不会想有鬼吧？或者有人在跟他开玩笑？以利会不会想，这孩子是做了什么噩梦还是怎么样？就是我都觉得他们很难再睡觉了。第二次以后，但是撒母耳还是睡了。所以第三次再叫的时候，圣经写撒母耳起来，他起来。第一次讲他回然后跑，第二次没有多讲，第三次讲他起来，他还是起来，他还是到以利那里去。你又呼唤我，我明明听到是你，或者是我明明听到有人声音。撒母耳不懂，你在开玩笑吗？我不知道他怎么叫以利的，以利老爹还是恐怕爷爷了。你呼唤我，你又叫我了一次，难道或者你在梦中叫我吗？啊，我也不知道以利是不是想了很久，从第二次到第三次想了很久，到底这孩子怎么回事啊？现在想，圣殿里没有别人，圣殿里没有别人叫，哦，应该是上帝的呼叫，应该是好像上帝对很多人的呼叫。各位，最早第一次的呼叫，起码当然神对亚当是先说过话，但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对他们的呼叫就是你在哪里，他们也知道那是上帝。神对我们都是从天这边到那边，神在对他的儿女，甚至在对整个世界都在说话。那个诗篇第19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徜徉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整个宇宙神都借着他在对他们在对我们说话，说出上帝的奇妙。但是人不认识上帝，所以神怎么讲我们都听不到，除非圣灵特别的感动。那我们是基督徒了，还是常常忘记了主，所以我们也求圣灵不断的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个可听的耳，把神的话听进去。你又呼唤我，哎呀呀，哦，对哦，是神在讲话。神也对摩西在旷野透过焚烧的荆棘讲过话，神也透过天使对玛利亚讲过话，对很多人讲过话，耶稣也直接在大光当中对保罗讲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好，我们今天不追求这些特别经验，因为没有了，但我们愿意神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神，包括今天，包括我们过去的每一天，神都在提醒我们什么，安慰我们什么，鼓励我们什么。不一定我们要做什么投资啊或重大决策，我们也在神的光照中知道，哎呀，神多么爱我们。如果我们每天每件事都让我们知道神在对我们说他多么的爱我们，那是有福的。好了，以利现在知道是耶和华喊童子了，哎，我也很遗憾，他的反应也很对，他就叫撒母耳说：“你仍然去睡觉，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那么，我遗憾叹气的地方就在以利知道。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什么反应？这还用说吗？自己老婆老公说话，老板说话，我们的反应都应该是听，何况是上帝呢？可是好像我们就最缺少这个，甚至以利能够教人家对上帝的话 就是听，而且恭敬的听，请说，仆人静听。请吩咐，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听，一定信，一定遵从。他会教人，他怎么不教自己呢？他会教撒母耳，他怎么不教两个儿子呢？他会教别人，怎么不会？他会教一个小孩子，他怎么不教整个以色列百姓呢？以色列百姓也没有神的话，所以糊里糊涂的。哎呀，神的仆人讲的是没错，请说，仆人静听，教的也没错。可惜像保罗说的，我要小心啊，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失落。好，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他也实在很听话，我是的话我就睡在以利旁边了，再叫这次是你叫的吧。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又很生动，第一个你看到耶和华来，特别讲他站在那里。我很难想象，不多了，上帝站在一个，圣经讲站在一个人面前，这当然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但是也是表示很亲近。其实神离我们不远，这话这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不必我们跑上天下到海里面去把它拿出来，神随时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愿意听，神都对我们说。然后这里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圣经里面有不多的地方喊人连喊两次，有喊耶和华，有喊过摩西，摩西摩西，耶和华有喊过雅各，雅各雅各，这都是很情辞迫切的表达。撒母耳，撒母耳，里面包含了上帝的痛心，也包含了上帝的爱，也包含了上帝的迫切。好，你愿意听你就听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人都闭耳鸣。我们开始就解释这句话，就是神一直在说话，一直和颜悦色的说，我们不听，就叫我们耳鸣的看到上帝的惩罚了。那他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甚至他不是说话了，他是行事了。他行什么事呢？十二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这个说的话在第二章有讲，我们今天就不去看了，就是下面有重复啊。十三节，我曾告诉他，他必有，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有没有一点奇怪？这话不难懂，这话就是上帝一定要罚以利和以利家，罚定了。但有没有一点奇怪？最奇怪的是什么？这句话，这段话根本不是对撒母耳说的。他没有说啊，撒母耳我要用你，没有。他没有说撒母耳我要处罚你，也没有。他没有说撒母耳你明天要去哪里做什么事，也没有。他是在讲以利家的事。以利家的事，耶和华可以跟以利讲吗？耶和华可以跟以利的两个儿子讲吗？为什么不讲？因为不听。甚至耶和华都没有说一句话哦，你转告以利，没有。撒母耳也不敢讲这话，是以利问的。那这表示什么？这表示神实在不想跟以利讲话，甚至连转话都不想。有的时候我们七个人不跟他讲话，对不对？然后跟别人讲，你告诉他，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了，那气死了。哎呀，我们很遗憾，神对以利居然是这样子。那理由就是以利，这是在第二章的理由讲， 就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上帝。那么以利有警告，甚至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上帝的讲法啊，他说我指着我会永远降罚他。其实神说这个话的时候，包括像希伯来书说的啊，一个人如果尝过天恩的滋味又得罪神了，赎罪祭就再没有，这就好像耶稣说的亵渎圣灵的罪了。事实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被警告愿意回头悔改信耶稣，你一定还得赦免的。这只是也是用一个很清楚的警告，让我们不要轻慢神，不要以为神都没有罚我们，不要以为神都好像要不然就和事佬，要不然就是他老糊涂了，根本没看到我们在做什么。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作恶，上帝没有做什么事，我们以为神没有观看，或者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或别人行善，神好像也没有给我们什么祝福，以至于我们很灰心。神用这些话都在提醒安慰，也在警告我们，人种什么收的一定是什么，神会看会听会审判会恩待会报应。人一直不肯听，那么神就会到最后就所有的恩待都会变成你在积蓄愤怒。神人如果肯悔改，所有的错误圣经新约旧约都讲神也不再纪念。我们要相信神是真实的。这里说永远降罚，永远降罚，你肯悔改就没有那个永远降罚，你肯悔改相信就一定有恩典。可是以利在听到永远降罚以后，就是他也不说什么，他很难过，但他不说什么。各位，神都有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信怎么做就一定蒙福，但以利就没有。以利看到他儿子不好，他就自招咒诅，不禁止他。看到他儿子自招咒诅，他并不爱儿子。所以我们带着爱去刑罚警戒人是对的，因为别人在作恶，你不去处罚，你不去提醒，那些人就自招咒诅，你又不去，就像以西结书有讲的，就是你要警告他，你要做一个守望者，你要警告他，叫他可以悔改。那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献祭奉礼物不能除去，我们当然也要知道献祭奉礼物并不能够，祭物本身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只有耶稣的血，只有耶稣的工作才能除罪。但是那个牛羊的血是象征性的表达你对上帝的信号和顺服。那你既然天天在献祭也没有对上帝的信号顺服，所以你献祭是不能赎去的。好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声音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讲法。我是以利三次了，我一定甚至我会教撒母耳怎么回应这句话。我恐怕我的耳朵也会竖起来，耶和华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我也会醒。我不知道以利后来有没有睡，我也不知道他们传递的方式是怎么样，但是以利显然放在心上，当时却没有问什么。撒母耳呢，又是神经很大条，我也是很感谢主，又是他回去又睡觉。这个事是我也很难睡。他跟撒母耳跟以利应该也有点感情，听到这么坏的消息，当然他可能已经知道神对以利家警告了，但他居然也能够睡，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各位，心头一定有重担，重担一定要能交托给主。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吃能喝能睡，当然真的有烦恼，我们会愁烦也是正常的。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你看这孩子很乖啊，他是管堂的哦，早上就先来开殿门哦。当然开了殿门，应该是开殿门不是请上帝进来，好像那个老底家教会我在门外叩门，因为耶和华就住在圣殿里，形式上开殿门是让祷告的人献祭的人进来，可是这个地方啊，形式上还有，实质上已经没有了。但他还是很忠实的忠心的做，就是撒母耳很了不起， 对一个不好的权柄，他还有爱，还有顺服，还有柔顺，但他实在不敢讲。这孩子其实也是懂事，这句话怎么能讲呢？人家这么爱我，这么照顾我，多年了，我不知道多少年了，我现在要去跟你讲，耶和华也没有叫我跟你讲，我也不敢主动讲。耶和华说，你会如何如何，你的罪不能被赎去。好，终于你看到以利了，可能开了门以后我也不知道多久，以利就是老糊涂了，他应该睡不着觉的。三次耶和华喊撒母耳，没有喊他。各位，如果今天神启示一个佛教徒，不启示基督教牧师，那成何体统呢？启示一个小孩子，不启示一个大人，那是成何体统呢？一定是大人不听主的话嘛。所以圣经里说，你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常常是给我们大人一个羞辱，因为我们应当听应当说的，但是我们不说不听，神就建立小孩子。撒母耳听到了，以利呢，就大概起来不知道多久了，他就开始像昨天耶和华那样喊撒母耳，我儿撒母耳啊，也是很亲切，我儿。我也不知道这句话，他两次讲，上一次讲我的儿，这次讲我儿撒母耳，他是不是也很伤痛？这个话是不是他不能喊我儿何弗尼，我儿菲尼哈？他不能喊他两个儿子，那么那两个儿子很悖逆，我不晓得。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这次是真的喊的，前四次都不是以利，这次喊他一定也跑过去，但这不需要再讲了。十七节，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这句话也是标准公式喽。愿他重重降罚于你。隐瞒一句，上帝讲的话你隐瞒，就重重罚你。你不觉得以利就一直在隐瞒上帝的话吗？他在隐瞒上帝的话，不警告，不惩，他警告过，但他没有惩治，他没有惩治他的儿子，他没有禁止他们。口头不能禁止，你是圣殿的总管，你行动上要禁止，管他是不是你儿子，神比谁都大。你为什么不重重降罚于你的儿子？他们在制造咒诅作孽的时候，你不禁止他们，你不是爱你的儿子，你是恨你的儿子。忠言逆耳，是忠言逆耳，你还是要讲，他不听，你要降罚，你不降罚，就我来降罚。哎呀，耶和华要降罚，以利现也说，撒母耳你一定要讲哦。那么为什么以利自己不跟儿子讲，自己没有把神的道传讲给他的百姓呢？所以我们再次看到以利会教撒母耳怎么回应上帝的话，以利会要撒母耳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以利会警告撒母耳，如果不讲上帝的话，我愿他重重的罚你。可是这些非常正确的话他都不会用在自己的身上，多么可惜。十八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好，他感情上当然也不好意思说，实质上当然神也没有叫他说，只是神知道以利一定会问，因为以利不肯听神的话，所以要借着他去问，然后撒母耳来讲。大人不听，只好跟小孩子讲；人不听，只好跟驴子讲。好，就都讲了。这我们想到撒母耳后来能够成为一个先知，传讲上帝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要传神的话，我们传的是完全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个是很对的。但是我们讲的完全，我们会讲神爱你，神把儿子赐给你，所以呢，所以你要信他，叫一切信他的，他爱你，你要信他，他为你做事，你要信他。如果我们有时间有机会，我们也把下一句也讲进去，叫一切信他的不仅是得永生，也是不信他的就会灭亡。如果不信就会灭亡，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完全的，包括警告的话啊。 Summers 把一切话都讲了，当然我也不知道 Summer 有没有说一些安慰以利的话，有没有说哎呀以利爷爷啊，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吧，我一起跟何弗尼菲尼哈叔叔，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大概是没有，他到底还小，然后他就讲了，他还刚刚认识耶和华，刚刚听到耶和华的默示，他还传述之后不知道要怎么做。以利反应看起来很好，还是不够好。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以利讲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呢？这句话当然可能你记得有一点像以赛亚书39章西西家，39章第8节，西西家听到以赛亚对他责备说，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耶和华会怎，你的子孙会被掳去。西西家说，哦，这个话好极了，只要我平安就好了。那么他说的是啊，39章第8节，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他听到只要我平安就好了，那么我儿女被掳去没关系。如果是这样了解，当然西西家就不够好。但是西西家跟这里的情形不一样，也许西西家的反应还是对的，因为神的确给他平安，而且以色列被掳去的原因里面最重要的也不是西西家，西西家是有加了一根稻草，但是其他的包括前面的王，包括马拿西的作恶多端，那是无可挽回的，神已经一定要做这个事。事实上是因为西西家近前才拖延了这个事情，所以也许西西家讲的不为过，甚至也有正面地方，但是以利讲的就有过了。他说的出于耶和华，这当然是出于耶和华，每件事都出于耶和华，而且耶和华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你会听说这件事情出于耶和华，因为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不要把这句话跟诗篇39篇第9节连在一起，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就默然不语。那默然不语是对主的顺服，这里以利恐怕应该有个比较好的反应，就是即使上帝这么警告了，他应该还是就惩治他的儿子，停止他的儿子的服侍，停止他儿子在教会里继续的罪恶，他应该做这个事。他没有说啊，算了，他老了，他没有力气了，他觉得改不了了。他也许老了，他真的老了，他没有力气，也真的没有力气了。他也许不能改他的儿子，但他仍然应该做制止他儿子作恶的事。即使他儿子假反抗了、造反了，他还是应该做这个事。就以利讲的太消极了，他应该有更积极的动作。好，那么我们感谢主。从18节到19节呢，撒母耳就长大了。当然不是从一节就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啊，就是就在这件事以后，我们不知道多久，应该我比较喜欢了解都是渐渐的。那么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哦，这是很神哦，对不起，很神，这话不太近，一句都不落空，有好像像算命先生一样讲的都准，好像那股票名嘴一样讲的都准，不要去这样想。一句都不落空，是因为他每句话都听耶和华的， 耶和华对他说的话一句都落空，他都听。我们如果也要讲话有力的话，我们就要听话顺服，听话有信，讲话才能有力。听主的话有信心，讲主的话才能有力。当然很多时候这话也是，有的时候是人家不肯信，你讲的就只能变成惩罚的了，不会落空。二十节，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本来他的耶和华的言语已经稀少了，那个他的灯已经是忽明忽灭了，现在耶和华又立撒母耳为先知了，耶和华又显现了，耶和华又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了，然后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听了就传出，听到了福音，听到律法，都因为这是好消息，都是人应该听的，就把它传出来，这是神的仆人应有的态度。我们求主让我们也学习，我们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侍奉耶和华，也在神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一切是靠着主，一切是为着主，一切是看着主，仰望主，在人的面前，因为你的确把我们放在人间，我们不能回避这些，我们不能找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